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睇到启示录里头咧讲到大灾难，其中一个谂法咧就系喺约翰时代后来嘅教会或者佢当时嘅教会都面对住好多嘅大灾难，而好多嘅信徒亦都喺罗马帝国当时嘅逼迫当中牺牲咗性命。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去提到长老中间有一个问我说，这些着白衣的人是哪个，在哪里来的？约翰就说，我主你知道啊，他们是在大患难当中出来，是用羔羊的血将他的衣裳洗白净了。在这个故事当中是讲给我们听，其实后来教父讲一句话很好的，特土良他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教会就是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的牺牲所换来的。无论你的殉道是真的生命没了的殉道，早期教会会比较多一点，今日你是所花的时间的牺牲，你所花的金钱的牺牲，其实都是你愿意为道的付出。咁今日当然要挑战返我哋，就係话当时有咁多殉道者係面对大患难嘅时候仍然挺身而出。你今日愿意为信仰牺牲几多呢？有人攞支枪行住你个头嘅时候，你愿唔愿意继续？你话我係基督徒，我就係愿意为呢个信仰而牺牲呢？哇，呢个係好极端嘅问题，但其实亦都係好真实要问我哋自己嘅问题。我哋对上帝有几忠心呢？求主去帮助我哋。依家请嚟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去到启示录。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七章四至十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七章十一到十七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七章四到十节，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使徒老约翰在经文当中提到以色列人里面有十四万四千人受恩，这个数字是不是太少了？十四万四千这个数目不是指现今任何一个教会团体，亦不是指教会。在大灾难的时候，得救的这十四万四千人是来自以色列各个支派，而神要为这些信徒吸引，并且有特别的能力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度过大逼迫的时刻。吸了人不一定保证他们能够免除身体的伤害，很多人有可能会死去，但是神就保护他们的灵魂不受伤害。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都会得着永生。即使遭遇到残酷的迫害，这些信徒都不会离弃神的。这样并不是说这十四万四千人必定是先吸了印，然后逼迫才来到。但是逼迫开始的时候， 这些忠贞的信徒呢是已经被盖印的，即是说被神分别了出来的，而他们就会向神保持忠心直到末了。这段经文刚好有十二个名字，那一定是指十二支派呢？或者有人不禁会说，诶，等阵，你看看这些名字好像有点奇怪噃。根据经文记载，这一份名单和旧约十二支派惯常的名单呢，的确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因为这里是象征着神的真正跟从者。约翰首先提及犹大，因为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八至十二节和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的记载，大卫和尼赛亚耶稣都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根据申命记十八章一节的记载，利未原本都不算是支派，因为利未人是为神在圣殿当中工作的。但是这里呢，亦将利未人包括了在名单之内，作为他们忠心侍奉的赏赐。而经文是没有列出但这个支派，因为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七节记载，他们反叛神和拜偶像，这些都是跟从神的人所不应该做的事。而代表约瑟的两个支派，通常就是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但是约翰在这里却列出约瑟支派和马拿西支派，这样呢是因为以法莲的叛逆。或者有人亦不禁会发出疑问，启示录七章九节提到的这么多人，他们在哪里来的？哪些人是不可胜数的人群呢？有人说他们是六章九节所讲的殉道者，但亦都可能是刚刚提及的十四万四千人。神在大逼迫开始之前，是为那十四万四千人盖了印，正如神所应许的，他们是会得到永生。约翰说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圣徒，都是来自日光之下的各国各族。那就表示在大灾难期间，天国的福音将要传遍天下，他们在之前已经做好准备，因此现在就能够得胜。这一大群在天上的人，那是由历代以来对神忠心的人所组合起来的。真正的信徒呢，不必担心他到底属于哪一个组别，因为神一定会保护我们每一个，神必定与我们同在。或者还有人感慨说，天上人间只有一个名字叫我们能够得到洁净。事实上呢，世人都尝试过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想除去自己的罪疚，例如想藉着行善、学术研究，或者甚至怪罪他人。但是在天上的人群却是同心的来赞美神，救恩来自那个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因为只有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蒙拯救，脱离罪恶的惩罚。那你是不是已经藉着这个唯一的方法令罪疚去除呢？根据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七章九至十节的记载，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这样是指一大班经历过大灾难的人，为他们所得到的救恩而欢欣。他们得救亦度过大灾难时期。我要再一次的重申，神救赎恩典的大日子还未来到的。这群人当中大部分可能都是在大灾难期间至死忠心的殉道者。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记载，主耶稣在橄榄山讲道，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们这一批人是靠着咬紧牙关，握实拳头，靠自己忍耐到底吗？不是，他们都是靠着圣灵的印记而得胜的。他们所穿上的白衣就是代表基督的义。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义而站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所谓的义只不过是污秽的破烂衣服。你总不会穿上破烂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的。棕树枝原文的意思是象征得胜的，在基督里面得胜。当基督荣耀地再来的时候，忠心为主殉道的圣徒是会在当中的。基督还未曾荣耀地再来，但是当基督再来，基督就会好像当年他离世之前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一样。那个时候他正是走向十字架的路上。从此之后一直都有一大群人归主，而在大灾难期间亦会有一大群人跟随主的。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大灾难期间为主殉道的人是会先复活，这样是何等美好何等荣耀的画面呢？启示录七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是何等奇妙又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呢？一切受造之物一起来到敬拜神，有教会，有旧约的圣徒，有度过大灾难的圣徒，还有天使。关于天使我不想多讲了，也都不想跟一些人去争论，我只是想讲一两点而已。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天使会唱歌，他们都是用口去说出。最重要的就是所有人都是在这里感谢神的救赎，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但是呢，天使是没有这样讲的，他们是颂赞神的属性神的美善，却没有提到救恩。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无罪的受造物，不是需要救恩的罪人。我不认为天使懂唱歌的，我现在不懂唱歌，不过确信到时候我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歌颂神。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开阔你的眼界和你对天国的理解。很多人以为只有他们那一小撮人，他们那个小小的团体，小小的教会或者宗派才可以进入天堂，但其实天堂还有很多其他被救赎的我们不认识的人的。我相信很多圣徒到了天家都会大吃一惊。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明白，那就可以让我们更爱神，更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启示录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里是圣经当中很重要的经文。有一位长老去到约翰的面前问约翰，这些穿着了白袍的信徒是什么人呢？咁约翰就话：我主你知道。其实呢句呢系当时嘅习惯用语，我哋都会咁讲嘅，就系、是、如果有人问咗一个我哋唔知道答案嘅问题嘅时候呢，我哋系会摊开两手，然后话：啊，你真系问到我啦！意思系我唔知啊。嗱，约翰就系咁嘅意思，佢系讲紧你知道我唔知嘅，你讲啦，我真系唔知。咁长老就同约翰讲，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如果聚集在这里的是教会的话，咁其实约翰是可以认得出来的。启示录是约翰写给他那个世代的信徒的。约翰认识教会，认识信徒，他写信教导他们。神的爱使到他们能够连结起来。不过现在约翰是不认识这班人的。 这位长老代表了在天国的教会，他知道这班人不是教会，是不同的团体，是度过大灾难的人。这样是告诉我们，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讲的那些是特别的一群人，是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们度过了大灾难时期。神是将人类分成为得救的和失丧的这两种。如果你要按照种族来分类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保罗就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保罗和哥林多教会讲，是有犹太人、希腊人和神的教会，都不可以使其他的族群跌倒。这个就是圣经将人类族群分类的方式之一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太人、希腊人和神的教会，这种分类一直沿用到今日。而在大灾难时期就只有两种人，分别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那神的教会去了哪里？教会被提到天上，已经和基督同在嘛。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至三节记载，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在启示录第七章，教会已经同神同在天上。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讲过，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神呼召犹太人和外邦人要为神的名分别为圣，就是指教会。因此教会将要被提，神按照着他的旨意行事。在这个世代，神要呼召一群人分别为圣，完全属他。神所作的远超过你我所能够想象的。我在牧会的时候似乎都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当我看到福音广播接触到世界各地，带领很多人归向基督，咁我先至知道神嘅作为实在非常奇妙，佢正在呼召一班人嚟归向佢自己。约翰好清楚咁指出，佢喺天上所睇到嘅人係同教会唔同嘅，佢哋经历过大灾难。我亦都要提醒你，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记载，大灾难是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名词来的。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大灾难在原文版的马太福音和启示录当中都是用了大写，是有特别强调的意思，即是说这个灾难非常特别。我要重申，这位长老问约翰的时候，约翰认不到那些人。如果那些是教会的人，约翰一定认得出来。如果他们是旧约的圣徒或者以色列人，约翰都会认得出。但是现在约翰不认得这些人，原来他们是度过大灾难避暑的外邦人。他们身穿白袍，白袍代表基督的义。那他们怎样得着基督的义呢？是靠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而你和我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亦只因为基督担当我们罪的刑罚。他死好让你我得着生命。这班人都是一样，神只是用一个方法来拯救世人，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而这个福音真理从来没有改变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1-4那里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个真理并不是他自己编造出来，不是他要这样讲，而是他在阿拉伯旷野的两年时间当中，主耶稣亲自教导他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照着旧约圣经所说的，基督为我们的罪赦免，他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了。福音并不是神要你去做什么，而是神告诉你他为你做了什么。福音不是要你给什么给神，而是告诉你神给了什么给你。神所赐下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永生。那你怎样可以得到永生呢？是要靠信心，信心是得到永生的唯一途径。如果你对我说，麦基牧师啊，这些呢是送给你的礼物，那我应该怎样去接受这份礼物呢？如果我说啊，不如我去你家帮你做些事，你就会说不用了不用了，这份是礼物了。又如果我想给回钱给你，那其实就是羞辱你。今日很多人对福音的认识是相当混淆的。福音是向人启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这份是礼物。保罗在以弗所书1:7说，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有丰盛的恩典，无论你是谁，他都能够拯救你。当你看自己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是污秽的卑贱的罪人，但其实神就是要救这种人。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我们见到在天上有很多不属于教会的外邦人，我们必须扩大被赎这个观念，它的范围是超越教会，更加超越你和我微不足道的小团体或者宗派。启示录7:15-17经文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约翰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我们可以确认得到，这里讲的他们不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不会和圣殿不同的。在启示录的结尾，当圣徒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是没有圣殿，在地上需要有圣殿，而天上的圣徒呢是不需要圣殿的。约翰跟着又说，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是神自己庇护他们。他们在大灾难当中吃尽苦头，有很多人为基督殉道，经文并没有讲明到底他们受了什么苦，但现在他们是在神的宝座前。经文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显然他们曾经挨饥受渴，在烈日之下暴晒，灵命饱受饥渴之苦，他们曾经哀哭 不过现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他们靠着羔羊的宝血捱过大患难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群合神心意的忠心圣徒。主耶稣还有其他的羊群，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眷侣的。门徒那时候听不明白的。今日主耶稣对基督徒要讲同样的说话，我还有其他的羊是你们不认识的。其他的羊就是指外邦人，他们得救了，但是不是在教会之中。这段经文描写身穿白衣的信徒将会在天国享有的特权。我们需要明白以下几方面。第一，他们能够大胆地站在神的宝座前，是由于他们曾经用羔羊的宝血洗净衣裳，所以不必惧怕或者战惊，而是能够站立得住。第二，他们能够在圣殿直接侍奉神。第三，神将永远与他们同在，内住在信徒心里的圣灵保证这一点。第四，他们享受真正的满足和安全，而这一切都以信徒在世上所受的苦难作为前提。现实的苦难就是将来永恒喜乐和满足的依据。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一群人才能够站立在神的宝座前。有学者就指出，宝座前这个地位说明了他们可以直接与神交通，与神同住，昼夜地侍奉神。约翰所见到的天堂不是一个圣洁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地方。这段经文当中的殿在原文就有圣所的意思，这样呢、引起一些疑问。尤其是因为21章22节那里说未见城内有殿，很可能这里的殿的意思是指整个天堂乃是神所在的圣所，而在那里神的子民是祭司，享受着神的同在。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都是坦然无惧，身穿被羔羊的血所洁净的白衣，是站在上帝面前，是与主是面对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而亦都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不配站在上帝面前，但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红色的宝血洗干净了我们的衫，让到它变回白色。那耶稣基督的宝血究竟什么色的呢？值得我们问一下这个有趣的问题，不过就是不关痛痒的。希望我们真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让到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污已经洗除净尽，我们可以与主面对面。在这里欢迎你随时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给我万峰，我好欢迎你的来信，一起分享你读经的得着。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再见。